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派。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饭桌派呢又来到了电影派。那我们呈上的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一部电影，它是2019年戛纳电影的金棕榈奖。那同时呢也是去年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年了，同时呢也是去年2020年的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是一部韩国影片。我这样一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部影片的名字就叫寄生虫，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寄生上流。那今天呢，海伦仍然邀请小磊和我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影片。那我们先跟小磊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你好黑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了，特别是很长时间没有一起聊影片了。那小磊，这部影片你看了以后的你特别喜欢的一点，或者是说你的第一感觉哈是什么？
对，这部影片出来过后确实赞誉有加，但我其实不是第一时间找来看的，就是可能我有一个刻板印象吧，也总觉得那种获奖的影片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呀，会看的人云里雾里呀，所以我就没有马上找来看。但这次 Helen 有邀请我去看了过后，我是很惊喜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导演和编剧。整个故事是全程十分的引人入胜，然后它也很有效率，就是可以说是高潮一个接着一个高潮，然后也就是不管是夏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其实都能在当中找到相应层次的理解的，所以包括那个表演，演员的表演也是非常的精彩，剧本结构也很巧妙，甚至他后面的有一些的情节的延续，可能从理性上来说有点戏剧性，甚至有人觉得会不会很夸张啊？但是它整个那个设计感哈，包括演出的这种水平很高，所以会让观众很相信，不觉得牵强，所以我非常喜欢。
对，这部影片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杂糅了非常多的类型哈，你不能用单一的类型去讲它，它几乎又是一个家庭剧。同时好像又有点黑色喜剧啊，又是一个这个盗贼片，同时也是一个惊悚片，这些对，还是最后还是一个悲剧，所以它是一个多类型的杂居在一起。但是确实像小磊说的，就是它不会让人觉得很沉闷，因为它是情节一个反转再一个反转，特别进入到后半部分的惊悚这个情节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惊喜一个反转再加另外一个反转，但是都是蛮合理的，而且你会不断的带进他这个冲突和张力里面。另外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的构图，这是一部让我觉得，一部电影在，虽然我也不是很懂哈，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画面特别干净。而且呢它整个呈现出有一点像动画片吧哈，有点动画片的那种色泽。非常的舒服，就看起来它的这个近景啊和远景的这个柔焦的这些处理啊，突出这个前景啊，我都觉得美轮美奂的啊。但是呢这种美轮美奂却嵌入在一个惊悚或者是悲剧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里面，哇，就给人的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和情绪上的这种冲击就非常大了。对，我知道小磊有很多的想法，那我们还是来听听小磊，如果你要向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这部影片，或者讲到你的观影的感受，你想从哪几点来入手呢？
对，我首先非常同意刚刚 Helen 讲这部影片有很多的元素，如果说功力不够的话，这么多元素揉在一起很可能就会变成很混乱， 搞成一个四不像了。
嗯，
但是这部电影却拿到了92届奥斯卡它的四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
嗯、
最佳外语片、
嗯、
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有实力的一部影片。我是看了两次，第一次呢大多是在一个故事情节上的一个熟悉，第二次观影呢就会更注意到角色的塑造以及有一些细节上的隐喻吧。啊，我觉得这个电影做得非常好的是很多那个细节的隐喻，它有很多那种巧妙的对比以及层次不同，你看出来不同的内涵在里面。
那你准备先从哪里给我们讲呢？
首先这个电影里面它是从两个家庭入手的嘛。第一个家庭就是金家啊，他们家四口，这个父亲我们就叫他金司机吧，因为他后面是做了司机这样的工作。
对，
然后母亲钟书以及他们有两个大概在20岁上下的儿子和女儿。他们是属于一个底层贫寒的这样一个阶层，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住在地下室里边，所以他们这个家庭反映的就是很草根非常卑微的那种生活，就是最底层的。然后同时呢他们又有那种灵活，就有点像野草一样，因为生存压力吧，所以他们这家人的脑瓜是很活络的，就非常会想办法，
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很精明是吧。
对对对，
有点鸡贼。
对，这个电影一开始短短的几分钟，你就可以把握到这家庭它的一个特质，比如说他们在折那个披萨盒子，然后和那个老板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几句对话当中，你就发现哇，这家人还是很有生存办法的一家人。与此对比的呢是朴家人，就是朴社长那个家庭，就是他有一个太太是全职太太，然后有一个高中生的女儿多慧，然后一个可能幼儿园年龄的一个儿子多颂。他们这个家庭就是因为父亲可能是一个互联网新贵吧，他有一个跨国企业，他当老板，所以他们生活是多金上层的这么一个生活。包括我看到有一些海报哈，他中间有提到可能纽约啊等等，所以这个家庭可能是比较美式的，是时髦的精致的。
对，
那这个太太呢有一点傻白甜，就是好像对那个社会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儿子呢是比较调皮多动，有一点古灵精怪的。然后同时他们这个家还有帮佣，一个在他们家干了5年的一个阿姨，以及一个司机，天天陪着这个老板为他开车。就这两个家庭本来是没有交集的，是平行线。如果说是以这个社会阶层来看的话，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相遇。所以我后面就对他们这个相遇是首先引起我好奇心的。就是他们怎么会走在一起。
其实说到金家哈，就像刚才小雷说到的哈，他们虽然是下层，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不缺乏就是养家糊口的能力的，只是可能这个能力呢更多的被他们的这种好高骛远也好，或者说你说不是特别脚踏实地也好，有点冲淡了。就从我看来，他们一家四口虽然也缺乏，比如说这个拿着手机找 WiFi 哈，这个镜头，然后最后蹲在厕所马桶上面，然后联系 WiFi， 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也是积极在想办法，积极的想去解决家庭暂时的这个困境。因为从后面的片子也看出，金司机他们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是他们的投资失败嘛。对，作为不说底层，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们致富的方法无非一个是靠努力，第二个就靠投资嘛。其实他们是有这样子的精明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
所以他们可能不是刻板印象当中有的穷苦人就很麻木啊，或者说没有想法呀，不是这样的家庭。
对，
所以这就铺垫出后面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对，包括这个儿子，其实他也是，他其实在影片一开始他是一个重考生，就是一直想考大学，考了4次都没有考上，那他就一直在准备，好像对未来还是挺有期许的。
对，
所以这个家庭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他有弱势，比如说他们的穷，他们的底层，但确实也是有一些闪光点是让我们觉得有亲近的。
对，
包括这个妈妈，
团结，他们很团结。
对对 对, 对，很相爱。
对，
然后这个妈妈不是，他们家里还挂了一幅照片，是妈妈扔链球获奖的一个奖状。
嗯，
这 就是每一个这个底层的生命他们还是有亮点的，我第一感觉是。
是。
对。当然那个儿子基宇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家教的工作，他必须要给朴家人提供一个他在大学的学历证明嘛。
嗯。
然后我对他的有一句话我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只能造假，然后让妹妹帮他做一个 PS 嘛。
嗯。
啊，他怎么说服自己的呢？他说，
嗯，
我这不算犯罪，明年我就会考上，我只是提前拿到而已。
嗯。对。
就是全家是很认同的。甚至他的爸爸还赞美，哎呀我的女儿真是太会作假了，如果有一个伪造文书系他可能就考上了。
他还是第一名，是他还可能是第一名。
对，所以这个家哈，你看他整个故事是以一个谎言开始，然后一步步会到更多谎言，一直到不可收拾。
而且你看到他们的道德是模糊的，整个家庭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有团结，有相爱，彼此支持，彼此相帮，可是他们的道德是有点模糊的。我不是批判他，而是说可能是在这种生活的这种磨砺下面，慢慢的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或者是对一些擦边球啊，或者一些稍微触碰到底线的事情，他都会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导致，就我给这部影片哈，我起了个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一个谎言引起的悲剧。
是很
就是所有的都是来源于那一个小小的，其实你说多大真不大，就像你刚刚说哥哥其实怎么安慰自己的，这就有点像我们都是这样哈，就说的没错，我明年我努力一下，我明年就是考上了的，我一定会去的，那我只不过是今年提前借用一下这个学校的招牌嘛。啊，你看到多么合乎逻辑，多么会自我安慰的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就把人带出了我们的这个伦理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慢慢就擦边球就打出去了。
对，为什么很多观众对金家人有亲切感，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很像，就我们也想打擦边球啊，也想就是挑一些时间差，然后为自己开拓一个更大的机会，但是后面引发了一系列的乱象，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是的，是的。
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基宇他进入到朴家，他获得信任的这个方式哈，也是有点幽默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是很会运用这种黑色幽默，就是像基宇，虽然他可能只有20岁左右，但是他是在社会上经历了摸爬滚打，他是被现实调教过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有那个野草般的非常顽强的生命力。那与他对比的就是坐在对面的是这个朴太太，那就是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嘛，就是生活无忧，他也不用去考虑人心的复杂去计算，所以两个这个力量的悬殊就可以说是朴太太他就是不堪一击的。就是那个朴太太在面对基宇，第一时间他肯定一个陌生的新老师来了，他是会有一些怀疑，
和防备哈。
对对，是防范心很强。但是这个基宇就用了短短的几分钟，就是他在辅导朴太太女儿多会的时候，就做出一副很懂的样子哈，就还在那儿把脉呀，说出一番就是很有心理学基础的，
对
那种话，好像很
忽悠。
是啊。就完全征服了这个朴太太，甚至他得到了更高的时薪，他就变成了朴太太甚至高看的一个叫什么 Kevin 老师是吧。
对 Kevin 老师。
对，后来他又抓住机会，然后因为他对这个家庭的了解，然后发现这个小儿子有一些特色吧，比如说喜欢画画等等的，他把他的妹妹包装成一个刚刚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回来的艺术系的老师，而且还懂得艺术心理治疗，还很特别，还不走寻常路的那种。就是他的这个妹妹叫姬婷吧，也是很灵活的，就是在网上可能背了一些心理学艺术治疗的一些理论，然后又有一流的演技，就俘虏了朴太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啊，我就想到如果用一个网络词汇来说就叫不明觉厉，就是朴太太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就觉得很厉害，
就觉得很高很高级。
对对，就是啊、哦、专家。
是。但你讲到这儿，我再回想，你会发现哈，这个哥哥， 当他有了第一部的谎言以后，他说出第二个谎言，就是介绍他妹妹来的时候，是如此的驾轻就熟了。因为好像机会就在这儿了，这机会已经递到我嘴边了，我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我所做的不过就是重新包装一下我的妹妹啊，但是这个机会就是被我们抓住。你看见，就是说机会就是一个试探，把任何人放在这样的一个试探的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们本能的都会生出这种要抓住他，不管怎么样都要抓住他的这样子的想法。那那个时候这个擦边球也好，或者是伸到界限之外也好，就顺理成章了，
就不用浪费嘛。
对呀、
啊，就是上天都给了我一个馅饼呢，我怎么不捡起来呢？
是是，
对，所以他的这个价值观在他妹妹身上又重演了，就是当妹妹登堂入室后，就只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就那个司机送她回家嘛，他就捕捉到了机会，把这个司机干掉，换上他爸爸。
嗯，
然后接着这兄妹俩他们哎真是很聪明哈、啊、你看那个智商还是很高的，
非常高。嗯，
对，有那种精心的设计又排练，然后最后把原来的那个帮佣阿姨也赶走了、
那个管家，
对对，那个管家已经为朴家服务了5年了、深得信任，但是他们抓住了朴太太最紧张的就是一个健康这么一个一点，然后就放大利用。最后这金家的一家四口就从地下室进入了别墅，从没有工作到了每个人都有体面的工作。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谎言哈，从一开始只是一个 PS 的一个证书，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一个陷害密谋，连累了无辜人的受害。
对，而且我观察到哈，他拍这部影片特别巧妙的是，比如说他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谎言都还就说是机会摆在面前我得抓然后开始到父亲的时候就有设计了，而最后到母亲就是把那个女管家赶走，要让他的母亲来进入这个家庭，这个谎言是他们真正设计的，他们有剧本，他们有排演啊，跟他父亲还不断的抠那个词台词应该怎么念，表情应该什么样的表情啊，然后甚至到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他知道这个女管家她对桃子的毛非常的过敏，然后他们开始收集这个毛的时候，我觉得导演在这里就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按理说这些是龌龊的一个计划或者是肮脏的计划，是一个阴谋，但是他却把它拍的阳光明媚，阳光下好用刀子刮桃子的毛，好像一切是一个阳谋，一切不是一个阴谋。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切代表着他们将来，他们美好的将来，他们将会进入这样的一个上流社会，或者是与这样子的一个上流社会有关系的一个敲门砖也好，或者是一个令人期盼的未来。所以在拍摄那一段的时候，他的音乐节奏还有他的展现出刮那个桃子毛，还有怎么样撒到那个女管家哈，他都是用的是有一些慢镜头哈，按理说慢镜头我们印象中都是比较浪漫和美好的哈，他把它拍成这样的一个浪漫美好的啊，就是真的是饱含着期许啊，对这家人来讲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手法太高明了。
对，就看了你提到的这个对比哈，我当时也是注意到了，就是如果不管前因后果仅仅看这一段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是个偶像剧对吧，就很浪漫，就要发生一些一系列美好的事儿了，他可能是通过这个金家人的眼光在看的。
对，
我对这个一家四口他感受还是会有个变化，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首先觉得很亲近，就觉得金家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对吧，甚至很能干又聪明，然后我甚至还有点为他们不平，我就觉得啊都是社会问题，如果他们被赋予一个工作机会他们是有能力完成的，所以哎呀他们有点无辜了，他们无从选择，然后这个世界把他们逼成这样的，对，这种声音会大一点，当然社会肯定是也有问题的哈。但第二次我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公共层面以外还是有个人的责任的，就是从谎言扩大到后面专门用诡计去设圈套陷害无辜人，就包括他们后面在朴家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全部在骗人，就是虽然说 他们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坏人，但是那个罪恶的包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闹出了人命。就是我就想到箴言里面说，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就是对他们这家人，甚至包括对朴社长一家，或者再后来出现的地下室的夫妻那一家人，就是他们都会为自己那些不能放到阳光下的言行付出代价的。
是，我觉得导演其实，就是像你刚才说，这部影片很多人刚开始看，觉得是在讲阶级对立，是在讲阶级矛盾，讲社会问题，他肯定是有这一方面的，我相信导演是有这方面，但你仔细看，其实导演相当的克制，他没有更多的偏袒哪一方，其实他在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夸张的把金家说成污秽不堪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哈，就你没有，他也没有夸大这种上流社会，就是这个朴家他们的这种伪善，他们有伪善，但他没有夸的，就是整个影片他从导演的角度来讲，他没有过多的深入去评判，他是相当克制的，他是运用一些风格，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镜头里面有分隔线，它来表达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的。比如说，这个儿子来到这一家，透过落地窗看窗外，看窗外那个管家和女主人之间的时候，那个窗户和窗户之间有一条衔接线，就成为女管家和女主人之间的那个界限。它有很多的这种细节上的把持，就是来强调他们是有分别的。
是，只是当金家进入到朴家以后，他们在一开始自以为生活状态提升了，这个界限就不存在了。其实后面他会发现并不是的。
对，
但是当他们刚刚生活突然提升那么高，然后心理状况也提升的时候，我就记得哈，因为他们自己在他们家是个地下室嘛，常常有流浪汉在外面小便，对吧？原来他们一家是忍气吞声的，但现在哎呀，我们都有工作了，他们就敢于出去了，对，敢出去打架了。而且那一段也是拍的很唯美的，就父子在那儿泼水，然后慢镜头，很快乐，又有音乐。但其实我们后面知道，这种他们以为的提升只是对比自己过去的那种经济上的一点点提升，但是他们在有钱人那儿依然什么也不是。然后后面转折点就发生在朴家有一个周末要出去露营给多颂过生日嘛，然后金家这四口人就可以完全的享受那个大别墅，像主人一样在那吃喝快乐，然后甚至他们很飘飘然在那幻想着他们的儿子姬宇哈，因为和那个金家的女儿有一点点青春期朦胧的恋爱嘛，他们还幻想我们可以和朴家做亲家，可以娶多惠呢，所以就是放松惬意之极，像在云端一样，他们不知道马上就要迎来人生的转折点了。那这个转折点呢，就是前任帮佣，他的名字叫文光，这个阿姨的到访。所以这也是整个影片的高潮吧。这个前女管家呢，跟着她的步伐，我们才发现这个厨房里面的储物室后面是藏着一个密室的，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地下通道。然后钟叔跟着她下去，才发现女管家在这藏了一个人，是她的丈夫。这个丈夫，你看他的这个形象哈，就是常年在地下室没有出来，没有见过阳光。就是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甚至我偶尔有点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也有一点异常。
对，
他在地下住了四年是为了躲债，然后他是靠妻子给食物才能存活，所以当女管家被解雇以后，那这个丈夫他的生存就成了问题，所以女管家来这趟就是求钟叔一周能给她的老公一点食物，就是好恐怖呀、那一幕。
对，
我看到这两任的女管家之间是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的，就其实一开始他们还是友善的，对吧？首先一个放另一个进来，然后另一个叫这位是叫姐姐，
对。
但是当他们面对一个矛盾的时候，就是文光就从一开始的同情变成马上要报警，然后那个前女管家她本来是在央求的，但突然发现 他发现了金家一家人的存在过后，他就变成要挟，转过来非常迅速的，就是说你们是诈骗一家人，我要给你们录像，甚至他让金家四口都跪在地上嘛，就是这个主动权的这个瞬间的转移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
对，
就两个家庭生死攸关的秘密哈，就马上的非常迅速的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我觉得就是你真的一点都不会打瞌睡。
是，而且你刚刚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这种主动权的转换，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冲突动机的背景我觉得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我本来是稳稳妥妥的收着的，就是因为你啊，你抢走了，就作为前女管家是这样讲，你抢走了我的，但居然你抢走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抢走我的，那这就是我要施行正义了。他在想到要去要挟金司机一家的时候，他其实完全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他完全是站在这种公益的正义的，我要报警，我要给太太说你们欺骗人家，他没有想到其实自己也是完全相同的方式在过他的生活，其实他整个的体面呀，成为女管家呀，他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的龌龊，就跟金家是一样一样的。但是你会看见人互害起来呀，就是没有底线，包括刚才你讲的他们对那个原来老在金司机家在他们这个窗户前老是小便的那个流浪
汉，
就像你说的是不敢是不敢怼回去的，是没有话语权的，可是这个时候当自己有了一点点的启示的时候哈，有了一点点的高度的时候，立马对比他还低下的，或者是觉得比他自己还低下的人，立马厉言厉色，而且是真理在握的一个面孔就出现了。
对，如果说这个电影有些许反映阶层的对立的话，其实它不光是金家和朴家的对立，你看到同样穷苦的，同样是底层的，就是都和地下室有关的这两家人，依然是在相互撕咬的，对吧？
对，
所以后来在他们两家人的扭打过程中，突然就朴太太的电话来了。
那其实我们讲到这儿了，我们确实看到了就是有钱的和穷苦人之间的张力，更多的是看到人性恶的张力，它跟阶级有关吗？有关，但不是完全有关。那这个片子呢经过小磊的这样的一个解说，我们也慢慢进入更加惊险的一部分。可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下一期再跟大家接着聊。我们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期见咯，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所造的天，所设的天。